其实，我们基督徒特别的珍惜圣经，就像 Karen 刚刚给我们讲的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有机会读圣经，这就是圣经的一部分。待会儿我会给你们解释，然后结束有讨论问题。那么，首先我还没有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！我希望你们都吃得饱，吃得好，但是希望你们没有吃得太饱，要不你们会犯困，没法听这个短讲。其实这个信息，我想跟你分享的信息特别棒，不是我的信息，是圣经的信息，所以我相信你们没有办法犯困，你们没有办法不听不了解。那么，我想给你们介绍这一生，人生最大的福分就是永生，就是永生。其实中秋节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有另外一个特别有名的故事是有关永生，是什么故事呢？嫦娥奔月，对吧？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哈，特别可爱的故事。相传古时候，天上共有多少个太阳？十个太阳，你们肯定比我熟悉。十个太阳，但他们本来应该轮流上班，但是，这些太阳不是很高兴这样的安排，所以捣乱了。那么，于是，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同情受苦的百姓。他就一口气射下九个太阳，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锣，解救了百姓。那后羿因此受到百姓的尊重、尊敬和爱戴。后来呢，后羿从王母娘娘那里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？长生不老药。对，那么他就交给他的妻子嫦娥，让他来保管。但是有一次，后羿出门了，有个人心术不正，他想偷这颗长生不老药。为了保护后羿的长生不老药，嫦娥就做了什么呢？就吞下这个长生不老药，对吧？然后因为吞下了，他就飞上了天，升到了月亮，成为了神仙，承受了永恒的生命。啊，我有，这里好像有。那么嫦娥虽然成了神仙，但他们夫妻二人从此就只能天人两隔。嫦娥到了月宫后，异常思念丈夫，而后羿也日思夜想，期望能再见到他的妻子。一天，一位贤人向后羿指点了方法，在8月15月圆之夜，将面粉制作成圆月的形状，放在屋子的西北方向，然后再呼唤嫦娥的名字， 3更10分，
嫦娥就可以回家团聚。后羿照做，果然见到了从月亮中飞来的嫦娥，
夫妻重圆。
后羿照做啊，二，这种面粉做出的圆团，后来就演变了成了各式月饼。
其实，这个故事有很多不同的，
最后的那个 ending， 这是其中一个，
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哈，
很可爱的故事。
他这个故事就提到永生这个概念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这就是一个神话故事。我想给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有关永生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其实不是故事，而是事实，是人家所目击到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。你们想听吗？这个故事
想
哈。其实也许你在想永恒的生命，这怎么可能是现代人所追求的一个东西？但是说实话，现代人也追求，也是怕死。你比如说英国人，他们不会说，如果亲人死了，他们不会说 she's died， 我们会说 she's passed away。中国人也一样，你们也有一些类似的说法，对吧？你们不会说他去世了，你们会说他不在了，走了哈。不同的说法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到了香港中环的汇丰银行，突然有看到从第三层突然就跳到第五层，没有一个四层。当时我在想，世界最富有，其中一个最富，我要小心，这里有很多在银行工作的人。世界其中一个最富有的银行，真的是没有办法算到一二三四五，不可能吧？但是我们知道是因为同音词的原因，对吧？死和死是同音词，死亡的死，所以就没有一个四层。听说十四层也是不会有的，有时候是不会有的。十是实在的十，四是死亡的死，实在会死，就更可怕，就不会有一个十四楼哈。所以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，现代人也是怕死。既然怕死，也应该想了解怎么可以获得永生、
永恒的生命。
也许你今天来到这里是一个基督徒把你带过来，也许你听过他们跟你说信耶稣就可以获得永生，也许你在想基督徒怎么可能那么肯定有这个信仰就可以获得永生。所以今天我把一个很特别的人，我有邀请一个很特别的人跟你们说话。这个人是跟耶稣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，他有看到耶稣的神迹，他有听到耶稣的很奇妙的教导。大家想不想听这个人，认识这个人？其实这个人已经死了，但是我们有他的见证，就写在这里。他的名叫约翰，是耶稣的一个门徒。待会儿我们会慢慢来读他的见证。其实现在我们会听凯尔为我们读。
Yes, okay.
可以吗？
Yeah, 可以啊。
可以啊。
真的可以。
可以吗？好的。
好，我们现在读的是约翰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九节跟三十，这是你纸上的那个纸。好，我们开始。礼拜日晚分的时候，门徒聚在一起，因为怕犹太人，就把门户都关上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他们中间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。门徒看了主就欢喜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怎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：你们领受圣灵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，你们不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不得赦免。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生子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门徒在一起，其他的门徒对他说：我们已经见过主了。 多马对他们说，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绝不相信。过了八天，门徒又在屋子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，门户都关上了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他们中间说，愿你们平安。然后对多马说，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，看看我的手吧，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只要信。多马对他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说，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？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。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。当把这些事记下来，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使你们信了，可以认他的名得生命。
谢谢 Karen。这里有一个，好的，可以拿走。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一个门徒约翰写的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就写着约翰福音。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哈。约翰，这是约翰所见证的，约翰的见证，这么奇妙的一个见证。让我告诉你，其实这个是第几章？是第二十章。大家有没有知道十九章有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其实十九章发生了耶稣的死亡，约翰亲自有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杀死，他写了，他亲自目击到一位士兵用枪刺他的肋旁，让血和水立刻流出来。这就表明耶稣的心脏被刺了，表明他的确死了。然后来了一个二十章，门徒，耶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，门被锁上，然后突然间发生了多么奇妙的事情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又问候他们，站在他们中间问候他们。哇，耶稣复活了，太难以置信的事情，我们相信吗？其实如果我们想确认一个事实，我们通常是会问一个目击到这件事情的人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去中国之前，我买了一本旅游手册，这个旅游手册编的一个特别宝贵的书。去之前我读的时候，我会读很多关于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名胜古迹，故宫、长城、天坛，我可以读了解，而且我对这本书是有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作者是去过这些地方，他会告诉我他花了多少钱，这些地方应该去哪里是最好看的，他也告诉我关于中国的一些好吃的菜，一些比较划算的餐厅。我为什么是能够相信他？因为他是有经验的，因为他是去过这些地方。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个见证？是因为约翰就在现场有看到复活的耶稣，有亲眼看到，有亲手摸到耶稣的的确确死了，但是同一个耶稣的的确确复活了。那门徒是什么反应呢？是什么回应？如果我们读到第二十章第二十节的后半部分，我们就知道门徒看见主就有了什么反应。 欢喜了，欢喜了。为什么他们欢喜呢？你可能在想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？一个人的朋友从死里复活，又在他身边，肯定会欢喜。但其实这个欢喜有另外一层的意思。耶稣的门徒跟他在一起三年，有看到他行的神迹，也有听到他的教导，他们就慢慢来相信这个人他不是凡人，这个人其实是神的儿子。耶稣的教导也就是这样说的，并且耶稣有赐给他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应许，他就跟他们说，只要你们相信我，你们就可以获得永生。所以你想一想，这些门徒的希望越来越大，突然来了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来拯救人，只要我相信他，我可以获得永生。他们越来越兴奋，但是突然来了一个灾难。犹太的领袖就抓住他，就把他杀死，门徒的希望就没有了。是神的儿子呢，怎么可能会被杀死呢？肯定不是神的儿子了，肯定是个骗子。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戏剧性的逆转，他们在被锁上的屋子里，然后突然来了耶稣，复活的耶稣来到他们的当中，他们肯定会欢喜。他们终于知道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借着他，他们的确可以获得永生。其实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原因，耶稣之所以来，就是要让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因为相信他就获得永生。而且当我们读到第二十一节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也是将同一个使命交托给他的门徒。他就说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怎样差遣你们。就像他有做见证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的门徒也同样也要做见证，让世人来相信他并且获得永生。那世人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会相信吗？或者会拒绝这个见证？其实我们不需要读到圣经的另外一部分，这里我们就看到门徒的第一个听到他们的见证的人是谁，就是多马。那多马是什么反应呢？我们首先要搞清楚，多马是不，当门徒在一起，多马是不在，他没有在。第二十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门徒在一起。然后我们读到第二十五节，门徒看到他，他们就说，我们已经见过主了。那多马是什么反应呢？他会相信他们的见证吗？让我们读多马的话语，第二十五节，多马是怎么说的？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？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绝不相信。多马是不愿意相信门徒的话语，门徒的见证，他非得自己 亲眼看才愿意相信。今天晚上你来到这里，有可能你是站在同一个立场，你是在想，除非我自己看我才会相信，除非我自己看到复活的耶稣我不会相信。那让我们看到多马最后是什么结果。第26节，约翰就记载了，过了8天，门徒又在屋子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，门徒都关上了，耶稣来了，站在他们中间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这一次多马就可以看到他的钉痕，就可以看到耶稣复活的耶稣的身体。耶稣就跟他说，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，看看我的手吧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探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只要信。多马是什么反应呢？两句话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他本来是不愿意相信门徒的见证，但是现在他是能够亲眼看到耶稣的确复活了，并且他知道这是什么意义。他没有说，哦，耶稣你复活，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他知道耶稣的复活证明他的身份，他的确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听到这个见证，他是怎么反应呢？第29节我们就看到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，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？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。耶稣说这些话其实是什么意思呢？多马是听了门徒的见证，但是不愿意相信，他非得自己看到，自己看到才相信。但是耶稣说，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未来会有人是没有看见耶稣，但是听了门徒的见证，听了这个圣经里头所记载的见证，就会信的。然后这些人是会有福的。那这个福分是什么呢？就是永生。那永生是什么呢？按照圣经的定义，它不只是永恒的生命，它也是认识神。刚才 Karen 有给我们分享他的见证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，他说他信了耶稣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。这就是永生，神借着永生他会赐给我们他的平安和他的喜乐。其实因为罪的原因，我们人都是在死亡里头，但是耶稣来到这世上是有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承担人的罪，又复活，让人可以接受永生，并且得到永生，我们就不用怕神的审判。我们死了以后，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交账，但是因为认识耶稣，就不用怕神的审判、神的震怒、神的地狱，反而是可以承受新天新地，承受永恒的生命。多么好的福分哈！中秋节 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福分，跟亲人从远在一起，跟朋友在一起，一起吃火锅，不是很大的福分吗？但是耶稣所赐的福分实在是没法比的。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。这就留给大家一个关键的问题，我们要不要相信这个见证，这个圣经的见证？我们是可以选择，有两种选择，一个是接受这个见证获得永生，另外一个是拒绝这个见证就面对永恒的审判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想鼓励你们，这个不是一个神话故事，这个就是人家所看到所目击到的见证，这个不是故事，这个是事实。这些话语是可靠的，是确切的，是靠谱的，是可以相信的。所以我们要做决定。我已经告诉你们关于我的旅游手册，我去中国之前读了那么多，就特别愿意去尝试，去看，去尝试，去体会到中国的这些多么好的东西。我还记得读到关于火锅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是听起来好吃，这个菜。但是读就是读，我去了中国，我才能够尝试，我才知道火锅真的是一个多么好的菜，多么好的一个吃菜的方法。那么今天晚上大家，我想鼓励你们，你们听了神的话语，但是听了神的话语是一部分，只要你们相信，你就可以体会到永生的福分，神的平安，神的喜乐，神的爱，永远的希望。让我们来相信这个福音，并且如果还没有准备自己，还没有准备好来相信，请求你来趁这个机会去探索这个福音，继续读约翰福音，你可以读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耶稣的教导，你就可以自己来决定，来看这个人的确是神的儿子，借着他，你的确可以接受永生。